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老公啊，
嗯，
这个午觉睡得真舒服哎。如果每天都能这样无所挂念的生活啊，那就跟在天国一样哎。
哼，我告诉你啊，那可能不是像在天国，那是像猪一样啊。
哪一个人口出恶言呢？
啊，
对呀，老爸，你听听多么说的，多难听啊。我也不过说睡了个舒服的午觉，像在天堂一样。你听听他说的。
哎，我说的是那可爱的粉红猪，哎，
那还不是猪？
哎，当然不是啊。哎，那是，好吧，你不要当猪是吧？你当睡神好了。
多么
啊，
我们职人有一个真神哦。
哎呦，好了啦，我是说，说了半天，这也错，那也错。好了，好了，好了。不讲了，我去睡我的回笼觉去。
哎，好多梦啊。
嗯，
你可别睡回笼觉哦。
干嘛？
对，睡回笼觉对身体不好。
谁说的？
一个午觉啊，充其量半个小时就够了。嗯，睡午觉跟很多事一样，多了都不好。不过啊，我就是不明白。
嗯，真不明白。
你看一连好几个礼拜了啊、
哦。嗯，
耶稣都想尽办法做了各种比喻，
嗯，
就是要门徒知道什么是天国。
嗯，
门徒好像不知其所以然呢，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门徒有这么驽钝吗？
对耶，从上主日起，耶稣就说了撒种的比喻，那么耶稣用同样的撒种都说了好几次了，这门徒居然仍然是不知所云哈。不过耶稣也的确有的时候说话比喻很难懂啊。你比方说吧，他今天就说了，让这个秀子跟麦子一起长大。那不是说让好人跟坏人一起在这个世上并存吗？那这样的话，我们的社会能不乱了？我才不相信了。哼、
说的也是哦。
对啊，
只是我不太懂哎、
嗯。
如果把袖子拔掉，难道就好了吗？
嗯，
袖子表面上看来是一无所用了，但事实上是这样吗？那这个我们还要在福音里面去探讨一下，好不好？
嗯，
看看能不能找出答案。
嗯，好，你们都别说话。
嗯，
我说我先读经。以前不是老爸说就是丽莎说，今天我自个儿说先读经。
自告奋勇。好、
哎、其实不是自告奋勇，这已经成了我分内的工作了。
好，给你掌声鼓励。
好，谢谢、嗯、今天我们读经一读的是智慧篇啊、提醒各位，这是常年期第16主日的读经一，攻读智慧篇，这智慧篇的12章13节、16节到19节这几个部分。上主，除你以外，别无照顾万物的神，这样你也就指明，你的审判并非不公，你的权力原是你公义的本源，因为你主宰一切，所以你定能谅解一切。因此，如果有人不相信你具有绝对的权威，你就将权力显示出来，如果他们知道而仍然胆大妄为，你就予以惩罚。你虽然掌握大权，但是施行审判却很温和，治理我们极为宽厚，因为全能属于你，只要你愿意就能行事。你这样做是为教训你的子民，一人必须怜爱众人，并使你的儿女满怀希望，因为人在犯罪之后，你常赐予忏悔的机会。这个是智慧篇。那么读经二的部分是我们要攻读的是圣保罗宗徒至罗马人书，这是8章26节到27节的章节。弟兄们，圣神扶助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祈求才对，可是圣神却亲自以无可言喻的叹息带我们转求。那洞悉心灵的天主知道圣神的意愿是什么，因为圣神是按照天主的旨意带圣徒转求。 这个是读经二的部分，又好短了、哦。五行呢？
五行，我记得上个主日啊，读经一是六行。
哎，对，增加了，增加了。
这个主日是读经二五行。
好，那么接下来的福音部分是丽莎为各位攻读，同样的跟上一次一样啊，又有长式的跟短式的。
好，攻读圣马窦福音第十三章24-43节。那时候，耶稣给他们另外讲了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个人在田里撒了好种子，人们睡觉的时候，他的仇人来了，在麦子中间撒上锈子就走了。麦苗长起来，到了吐穗的时候，锈子也显出来了。家主的仆人都前来对他说，主人，你不是在你田里撒了好种子吗？那么
锈子是从哪里来的呢？家主对他们说，这是仇人所做的。仆人对他说，那么你愿意我们去把锈子拔出来吗？他说，不用了，免得你们拔锈子的时候连麦子也拔出来，让两样一起长到收割的时候就好了。而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工人说，你们先把柚子拔出来捆起来充作燃料，要把麦子收入我的仓里。
耶稣又给他们另讲了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籽，人把它种在田里，它是各种种子里最小的，但是后来却长得比其他蔬菜都大，竟然成为一棵树，甚至天空的飞鸟也飞来在它的枝上栖息。他又给他们讲了一个比喻，天国好像酵母，妇女拿来和在三斗面里，直到全部发起来。耶稣用比喻对群众讲解了这一切，不用比喻就不给他们讲什么，这样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要说出创世以来隐秘的事。耶稣离开了群众，回到家里，他的门徒就前来问他说，请你把田里的锈子的比喻给我们讲解一下。他回答说，那撒好种子的主人就是人子，田就是世界，好种子就是天国的子民，锈子就是邪恶的子民，那撒锈子的仇人就是魔鬼，收割时期就是世界末日，收割的工人就是天使，就像将锈子收集起来用火焚烧，到了世界末日也将是这样。人子要差遣他的天使，由他的国内将一切使人失足的事及作恶的人收集起来扔到火坑里，在那里他们将哀嚎咬牙切齿。那时候一人要在他们天父的国里像太阳一般发射光辉，有耳朵能听的听着吧。
这个比喻好清楚
哈，很清楚啊，
比那个撒种子的还要清楚。
真的吗？
他就跟你讲了，对不对？你看他说好种子是天国的子民，对不对？那撒种子的这个人就是人子，对不对？那锈子呢就是邪恶的子民，那撒锈子呢就是魔鬼。你看
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末日，
天使啊，就世界
末日啊，收割的工人是天使，
天使啊，对啊，那烧掉的就是那些坏人啊，锈子啊，对不对？那好人就上天堂进仓库咯。
等一下，
哎，
我的问题还是一样、
你的问题是你睡午觉的问题。
不是啦，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为什么啊？要等天使来收割的时候啊，才把那个锈子收起来，然后用火焚烧、为什么不一开始的时候就先把那个坏的锈子？你看像那个我们这个种水稻的、那个农夫啊，
先除草，
他会除草。除草之外啊、我们就是要把那个好的秧苗啊，然后移到那个田里面嘛，然后那些不好的啊，就要把它剔除掉啊。 所以呢，你看那个种稻的人啊，等到他稻子长起来的时候，他就不需要再除草了，这样不是很好吗？
你的过程是错的，这证明你没到农地里看过人家去种田。我告诉你，人家是先要播种，播种是在一块小田里面，然后去插秧。插秧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出那个稗子到底它长的是什么样子，也是要长到一个程度之后，因为水稻的苗跟稗子的苗，它长到
是一样的是、
长到大概15公分左右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它两个是不一样的。然后它底下的那个结块也不一样，所以它要在水底下摸，摸到以后就把它拉掉，那个就是稗子。可是麦子田里面的这个秀子，它的长相跟它差不多，所以在小的时候你可能你以为它就你拔掉，可能就把麦苗拔掉了。所以主是有智慧，你让它一起长大，长大以后就分开了嘛，公的母的就看清楚了嘛，就把那个坏的通通就摆在一边嘛，对不对？人去拔它也比较好拔，应该是这样，
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
跟我原来的认知不太一样，
对，
你是用那个是稻田的，它用麦田的。不一样。
对，稻田里面它的它是有区别的，可以看得出来
的。所以稻田有看它在移植过来的时候，它其实
那
些那
个叫插秧。不要讲移植，那个插秧。
他插秧的时候呢，事实上已经把那些不好的
没有
去除掉，
还在里头，还要再长，要它再长到当10到15公分以后，然后
他再去
摸，他用摸的，他不是看的，他底下的结晶是不一样的。
好，那等一下，我的问题还是一样啊，就是说，既然好的种子是天国的子民，
对
啊，那个秀子是邪恶的子民，
对，
那你如果。就像你说的好了，就像麦子一样啊，我让它一起长到最后收割的时候，我再去把它分别开来。那换句话说，如果现在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当然有好人也有坏人，
对，
那我们对坏人就像那个麦子的一样，就要一直容忍到他长大的时候再把它除掉了。
不是，当他开始犯罪的时候，他开始就是这个秀子，他当他开始他有那个撒种的能力出去的时候，就把它拔掉了。就是你这个坏人，你要开始做坏事了，我就把你关起来，
不能让它蔓延下去。
对，不能让你蔓延下去。对，它的作用是在这里。
哦，
所以耶稣是聪明的，让他一起长大。但是在你还没有成气候之前，我已经看出你是个什么了，所以我就把你先送到感化院去，去好好的去做感化的工作。
好，我去感化院。
你不用去感化院，你下次找个时间，我带你到农村去看看人家怎么
种稻的。就是了。
你说。如果说金刚钻跟
金刚钻，
金刚钻啊，跟珍珠，你喜欢哪一种？
老爸要送我呀，金刚钻。
你先讲你喜欢哪一种？
跟珍珠，我喜欢珍珠。
对，所以你喜欢珍珠，你就懂得耶稣讲这话的意义了。
怎么说呢？
怎么说啊？
好，
你看珍珠的形成，是不是一个沙粒到蚌壳里面去？
对，
它。要想排不起来的时候，那怎么样？那就养它嘛。养到后来变成棺材夺木的圆圆的东西。那个金刚钻呢，是石头里面去切割外来的力量。把它变成有棱有角，才能反光。那一个是外力的切割，一个是内在的滋润。那么麦子跟秀子，耶稣希望他长成麦子的时候，总希望说我们怎么把这个坏人变成好人，实在变不了其他就把它去掉。所以你看看讲说一直叫我们容忍啊，悔改了啊，所以我在讲说珍珠是可贵，可贵在哪里？它是一种爱的结晶，真是爱的结晶。所以戴珍珠的人呢，应该来讲说懂得爱，比较柔性，不会那么炫耀，
是吗？
多么，这句话恐怕有点值得商榷
了。
戴珍珠的人呢、都不一定像老爸一样是
心胸太过的，比较柔软的心的。
但是讲说真的这样，你看这个戴钻石的那炫耀感比较强，对光线啊，
璀璨夺目。
戴珍珠人就比较少这方面的，没得
内敛的多。
除非你真的，我的粉红色的难得的会炫耀一下。普通来讲呢，是比较说佩戴的中间，那种炫耀性会比较 弱
一点，比较低
一
点。嗯，
我告诉你，我们家丽莎最好了，她什么都没有，她什么都不带。
嗯，哎，那你以后要买一个珍珠给她，一颗就好。
一颗啊，我就买像米粒那么大点的，你刚刚心疼
的。不过老爸说的意思啊，其实珍珠跟金刚钻呢、啊，其实正好，不一定跟这个麦子跟袖子那么明确，
那么密合、
啊。
嗯，
但是呢，老爸是说。当一个心中有爱的人啊、哦嗯，其实他不急于炫耀，但是他却能光彩夺目。
对，
就像珍珠一样，珍珠那么大的包容啊、哦，你看那个蚌壳要包容那么多沙子啊、哦，
一粒，它只要一粒沙子就好，它、不用包很多。
好，包容那一粒沙子、哦，然后要把它后来成为自己其中的一部分。
嗯、对
啊，那其实它是需要很大的容忍、啊。但是呢，你看那个珍珠的那个。璀璨啊、跟金刚钻那种耀眼是不一样的啊、
嗯
哦、它是它很多彩
对
但是它却不伤你的眼睛好、哦、所以这个两个当中是的确有差别的、
对那可是往往耶稣的苦心会白费到最后
为什么
他是个坏的就是个坏的
坏就
是坏的不可能变好对不对那个袖子它长来长去长了之后它不会长成麦子就跟稗子它再长长了不会成稻子是一样的东西它的种就种子就是那个种子嘛所以耶稣他基本上是来讲说希望他能转变可是转变不了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很果断的处决他了
就是我刚才讲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还没有判断他是败子是钱那我们就要容忍他希望他就说当一个人没有犯罪之前因为他讲的犯罪的问题没有犯罪之前我们都要把他当作是好人他有机会他不会做坏人
他有机会不当坏人
那你看我们今天在福音这个智慧篇里面读经义很有意思你看他讲说你虽然掌大权就是告诉天主讲的话但是在施行审判的时候要温和治理我们极为宽厚、哦、在审判的时候在治理的时候、那这个就是说我们在讲的这一段他们在讲情理法的问题、耶稣所讲的这个后面也是情理法的问题在开始的用情的观点来看他一起成长嘛对不对到中间的时候分出理来你就不合理的成长最后呢用法来处理天使把它割掉那这中国人完全讲情理法的问题、但是因为中国人讲究情理法都被批评为什么滥情不守理、
更不守法
更就不会守法
对
但是这中间就是耶稣要我们讲的就我们中国人最早的是什么要先通情才能打
理
自然能够守
法
守法
这是一个程序过来的那圣经教我们就是讲伦理的关系这开始我们要用情理法的眼光来看耶稣所做的判断他一切都是用情开始以爱做出发点开始爱中间我们有时候会滥用会错乱的时候那么再用分析的理来跟你讲最后没有办法的审判就出来了
那也就是说基本上来讲耶稣的精神比较符合我们东方尤其是中国人的这种情理法的精神那一般在西方社会里面所讲的法理情的这个精神呢就是跟耶稣所施的这种宽仁博爱稍许有那么一点点不同他先都给你规范好了你要犯错了我就怎么样来弄你但是在末了的时候他们有那个我觉得像是美国啊还是英国他们有那个陪审团制度啊到最后他这个最示范的不行可是陪审团会给他们机会那这就是到最后的是法理情我给你一份情希望你能够做什么样的转变能不能这么说
都可以说情理法法理传是一体的两面嘛这中国的是叫阴阳嘛那这很简单的我们来看那个耳朵是两边听好听坏都一样的眼睛是两对左右
看好看坏
一样那么
鼻孔两个
鼻孔的是一个嘴巴一个中间的时候那中国人是讲嘛讲两端嘛阴阳到后来取两端都不好取其中庸 所以要有中间的一个想法。那这个叫我们的中心的思想。
嗯哼哼，
中心的思想呢，就靠什么？彼此有两孔啊。
嗯，
对，所以说你要懂得怎么样分啊，吸进来是同样东西。
哎，有没有这种可能？一边吸香，一边吸
不
香的？不
可能。
对，吸进来是同样东西。
嗯
啊、那耳朵，我们有时候讲到这边听的是这边的声音，对不对？嗯、这边有听不明显嘛？那彼此就没有这种困难了。所以在呼吸中间一进一出中间的话，我们都是同样的接纳。
嗯哼，
接纳以后呢，就靠着这个很讨厌了，对不对？我们常常就是善言也说，恶言也说，
好的坏的都从他出来、
哎。所以我们叫修炼呢，用心来控制你说，多说好话，不要说坏话啊。那就是说有两阴阳到内心的时候呢，就做个主宰。
嗯哼，
那这里是讲的天国的时候。天国在哪里？很抽象嘛。
嗯嗯嗯嗯，
这天国就在心里。啊，那如果说天国在心里的话呢，我们追求的就是说，如果在人间的生活非常美满幸福，那就是天国的生活了嘛。
对，其实我对这个，刚才老爸也有提到，我们在读经义里面讲的这句话。
嗯，
你虽然掌握大权，但是施行审判却很温和。治理我们极为宽厚，因为全能属于你，只要你愿意就能行使。所以主在最后做这种审判的时候，他是非常宽仁的啊，而且他绝对不是那种像墨子一样是严刑峻法的啊，我只要能原谅你的时候，我就绝对的原谅你啊。所以就有很多的教友，一般的教友会说，这天主会原谅我吗？这不就是天主，我万一有什么，这我做错事了，天主处罚我的。
嗯，
要搞清楚，这不是天主处罚你的啊，天主是不会处罚你的，天主爱你都还来不及，他不会处罚你啊。那是因为你做错了，是你自己做错了，应该是说你自己在处罚你自己才对。
不过最重要的呢是最根本啊，你是不是悔改了。
嗯，
哎，对
啊，因为你看我们无论是在读经一读经二啊，读经一甚至很明确的说，因为人在犯罪之后，你常赐予悔改的机会啊。
嗯，
那么无论你是秀子或者是麦子啊，虽然在审判来临的时候会有不同的路，但是呢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随时都有机会成为另外一个好，走向好的那条路啊。因此我常常觉得，其实天主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们说，不管你犯什么错，你都有机会悔改，
你只要悔改我就原谅你。
而且呢，当我们看别人在审度别人的错误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有70个7次要原谅别人的。
对，
所以77是490次。
嗯，
扪心自问，我们什么时候原谅过一个人490次啊？如果
有
啊，
有，
你原谅我了。
对，
好，
从结婚到现在哪有790？
这个是不公开的内账啊。那个丽莎讲的话，我们想的叫英国的首相威尔逊呢。
嗯，
那个。他的行为可以做我们一个参考。
嗯，
他一直在演讲的时候，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啪，一个鸡蛋砸中了脸，
嗯，
哈，就流下来。他就当时还不生气哦，就很镇静的把脸这个蛋黄擦掉哈、哦。
嗯，
擦掉的时候，这时候人家底下的已经把那个丢鸡蛋的小孩子抓到他前面来了。
嗯，
哈，他处理干净的时候就叫他。没事没事走了、哦、啊，对，因为在所有的观众都看他怎么处理怎么处罚，一定会生气的时候、这个小子倒霉了。
嗯，
可是叫他走的时候他放下一口心来，可是他走了没多久的时候，哎，我说又把他叫回来。
嗯
啊，那在底下的又跟着情绪紧张起来了。
嗯，
紧张起来的时候那怎么办，看他怎么处理了。他说，你家住在哪里，电话是什么，你叫什么名字，很严肃的、啊、
嗯，
那小孩子紧张的要命，就认错，就把电话了什么都告诉他了。嗯，他就把他再叫他走。
嗯，
那这个时候呢，我也就对大家说，你们也许很奇怪我为什么把他叫过来，因为我要感谢他， 他是给我一面镜子，啊，表示我所讲的话不见得人人都喜欢听。这是一个他是检讨哥哥镜子的，那为什么叫他过来呢？我要为国家储备人才。
嗯，
这个小孩子哎，他能丢得那么准，
嗯，是个射击手，
那么远，所以我还把他推荐给体育部，叫他培养他好好做一个投手。所以你看他这个时候，当这种面临一种羞辱的场面的时候，他能够说用这种宽厚的方式
把它化解开来，
化解开，
嗯，
而且呢，化解开中间呢，不是说只是原谅就算了，还要陪着他，
嗯，
啊，谁会想得到说，哎，丢得这么准，又那么远丢过来，嗯，投手不错，栽培呀，
气都来不及，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说，在我们这一段的这故事里面，就给我们很好的启示，说，
嗯，
用什么心态去看。
嗯哼
哼哼，啊，你用愤怒的心态的话，这个大家这整个场面就不一样了。你用这种方式来处理的时候，用爱跟宽恕跟鼓励孩子的那心态来看的是吧？
嗯哼，
那整个场面就充满了爱的气氛。
嗯，
那真的讲那个演唱就等于天国里面演讲一样的道理了。
哎，这个啊，就让我想起最近不是有一些在世界各地有很多的天灾人祸啊，
对，
然后我们也很多听众啊，
嗯，
都在我们的部落格或者我们的讨论区讨论说天主为什么降灾呢？
嗯嗯嗯，
哎，你不是爱大家吗？
对，
好，其实我们后来呢也因为这样啊，嗯，然后去访问了台湾总修院的 三个神长啊，那从和他们的谈话当中呢，我深深的领略到一点呢，就是当我们啊看到一件我们看起来不满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
嗯，
天主降灾吗？不是，天主是在一群缺乏爱的人，这群人当中撒下一个在别人看起来是不好的种子，可是呢，他却激发了人们的爱
、
啊，这就让我想起有一个老祖母，
嗯，
他曾经呢讲过一个这样的故事。那老祖母啊，看到小孙子在那玩，
嗯，
就跟他讲说：“哎，你帮我去拿面粉来。”这孙子很不耐烦呐，啊，干嘛叫我去拿面粉呢？
嗯，
啊，哦，心不甘情不愿把面粉拿来，就跟他讲：“哎，你去帮我把糖拿来。”
嗯，
这更生气啊！
你不一次讲好就好了，
对啊，讲了就算了。
嗯，
啊，还有那个奶油也一起拿来。
嗯，
啊，那孙子跑了几趟一次，生气了。然后呢，那个老祖母就把他叫过来，他说：“来。”我现在把面粉跟糖啊跟奶油和在一起，我现在把它放在烤箱里，不久你就看到一个香喷喷的蛋糕了。
嗯
啊，他说每一件事情在你看起来你都不满意，
嗯，
叫你拿面粉你也不开心，叫你拿糖更不开心，还得去拿奶油，每一件事看起来对你来讲都是折腾，
嗯，
可是合起来呢
好高兴，哎，有蛋糕可以吃了。
对，
和
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就不一样了。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在看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人是有限的，所以我们通常只从一个角度或一个可能的因素，
嗯，
甚至于是我自己假想的因素，我揣度的原因去看。于是乎，很多事情在我们看起来，它好像都很糟糕。
对。但是它的结果，
对，再讲一个，你有去看过人家织那个毯子？
嗯。
织毯子的时候其实都很丑啊，
很麻烦，
很麻烦嘛，
啊，
因为
金的尾的就
对对对尾，然后金尾啦，然后它里头要绣一些不同的花色啊，
嗯，
所以你后面打开来看那个都是一个结一个结嘛，
对对对，
因为不同的花色线用完了就打个结，
嗯，
可是一旦它织好了后面是一团乱，
嗯，
翻过来呢
好漂亮，
对，
剪剪修修刷一刷
非常漂亮，
嗯，
啊，所以这个也象征的就是说我们其实在看事情的时候，也许我们只看到那个绣地毯的背面，
对，
而没有看到它的正面，
成果的正面，
对，嗯，所以如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嗯，
我们有许许多多我们看起来不满意不开心不高兴，
嗯，
很扎心的事情的时候，
嗯
嗯，冷静下来我们稍微从另外一面看看啊，也许就不一样，
可能结果
有个孩子他拼命跑啊，
嗯，
往前跑往前跑，他就说你要问他一个傻孩子你干嘛往前跑啊，
嗯，
他说我要胜过我的影子，
嗯，
那你怎么跑都不会胜过你的影子啊，
对，
于是有人就告诉他
你转过来跑啊，
对，你转过来看看
你的影子就在后面了，
对，所以因此呢，嗯， 也许某些事情你看起来都不好，一团乱，包括在你现在看到的社会，你周遭的朋友，也许你都有怨言，你觉得这个人对不起我，那个人待我不好，没关系，我们冷静下来向后转看看，也许他就不一样了。
老爸的话，
今天我们谈论的讲这个是善恶的问题哈。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耶稣的意思是不要伤及无辜，他以退为进，用容忍的态度要我们来包容一切，包容到最后，当然我们不能够说哎呀这不公平啊，因为有公平的审判在。我们也晓得说，由于罪恶的增加呢，许多人的爱情呢必然会冷淡，那怎么办？那我们必须就是说知道什么是我们所信靠的，我们怎么激发我们内心的爱，那自然而然呢，爱一升高的时候，黑暗面就减低了，罪恶就减少了。就怕我们一味的在退缩，那当然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形之下呢，世界就变得冷漠了。所以我们不要去考虑到哎，一个人口中讲不信不信哈，他就是真的不信。他口中说不信的时候，也许信仰种子就已经在他心里面发芽了。所以我们要包容、忍耐、等待，一切都是美好的。天主造的世界，总归是到后来会整群、整群、全世界归向于他。